近身神学院。听众朋友，我们邀请了各神学院里经验丰富的讲师，在这里主讲他们的专长。现在就让我们一同上课吧。
各位平安，我们今天要讨论基督教信仰纲要的第28课，题目是信徒的日常生活，或者说教会信徒的日常生活。一个人听见福音，信了耶稣，他仍然还活在地上，他还要过一段在世的年日。所以我们活在地上的生活应当怎么样呢？是不是我们还是照样过着没有信主的那样生活，或者是我们要有不同的生活方式、生活原则呢？有不少的人信了主以后，为了灵性上的追求，他们整天就注重读经祷告，参加教会的聚会，或者是参加布道工作，还是教会的查经聚会等等。因此一信了耶稣以后，好像就给他的家庭、他原来的社会圈子完全脱离关系。这样的人当他回到社会的时候，他们原来的一帮朋友或是家人觉得这个人是怪怪的，或者是家庭的人就觉得失掉了这么一个人，因此就产生许多反感的作用，或者是逼迫，或者是反对，或者是拦阻，有的就禁止他们再到教会去。另外一方面，有的人就以为我们既然是一个基督徒，而且教会所规定的生活多数只是在礼拜天一天，所以他们就把礼拜一到礼拜六仍然过着原来那个舒适或者是过去老样式的社会生活，那么只有礼拜天一天来到礼拜堂过着所谓属灵的生活。那么这样的人，他们自己常常发现一个很大的矛盾，到底我做基督徒是单单做七天当中只有一天做基督徒呢，或者是我每一天要做基督徒？假如我每一天做基督徒，那么我怎么样又与我从前的朋友那个生活的圈子里面的人来往呢？我觉得在圣经里面，我们的神有很清楚的教训，不过有的时候我们不大注意，因此就产生许多混乱和解释，不知道怎么样遵从的一种生活。在这个课里啊，我要跟各位谈一谈一个蒙恩得救的基督徒，他怎么样过着一个日常的生活，活在世界上日常的生活。从圣经里面的启示，我要讨论三方面日常的生活。第一是我们家庭的生活。每一个人都有家庭， 或者是我们还没有自己成家，我们是家中的一份子，是父母的儿女，或者是兄弟姊妹的一份子。那么按照圣经的真理，上帝创造人类有男有女，这就是告诉我们家庭的生活包括男跟女的生活。我们的上帝在我们生理上有一个很重要的安排，你一个孩子生下来，大概过了十几年的光阴，他在生理上就慢慢长大成熟，就有喜爱异性，或者要过夫妻的生活。当然在不同的社会，对于夫妻的生活还是什么时候结婚组织家庭有不同的看法，不过总是在结婚的年龄都应该要结婚的。在创世纪第一章，上帝自己说要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男造女。那么这个造男造女，神又给他们有生养众多的能力，能够生儿养女。在这个神的计划里面，神不但造男造女，神也赋予人类有生育的能力，同时也有养育儿女的能力。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有几个重要的事，家庭的生活包括婚姻的生活，包括生育儿女的生活，还有教养儿女的生活。所以在这三方面的家庭中心生活里面，我们要按照神给我们的智慧，神在我们生理上守定的规律，我们好好去生活。婚姻有年龄的问题，在适当的年龄但结婚，特别女人在生育也有年纪的限制，过了三十几岁到四十岁才结婚，对生育方面就很多的不方便。过了四十五岁以后，虽然有的还可以有生育的能力，但那是对母亲的健康有妨碍。所以一个人当他在生理上发育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应当要合法的结婚，而不能因为其他的困难推迟结婚的这个阶段。但结了婚以后，有的为了工作可能有计划的生育，可是一定要记得不要过了生育的年龄然后感觉到很多的遗憾。生育孩子，做父母的就有责任怎么教导儿女，除了养活他们，供应他们在物质方面的需要，也要供应他们教育道德的培养，还有以后能够谋生等等的智慧知识或技能。神创造人类有男有女，这个生育儿女还有喂养栽培儿女，这些算不算是基督徒属灵方面的生活呢？有一些人说不是，生儿养女这是说是的事情。可是我们如果看到创世纪第五章，哪里记载时代的人在每一代里面都有这么一句话， 某某人生了某某人以后，再世再活多少年，并且生儿养女。这句话在创世纪第五章一共有十次记载。特别我要各位注意的，就是以诺与上帝同行。以诺与上帝同行的300年里面，在创世纪第五章22节讲得很清楚。以诺生马土撒拉之后，与上帝同行300年，并且生儿养女。在这300年与上帝同行的日子里面，他们有生儿养女。可见生儿养女是一种神圣的事，并不是一种俗世肮脏污秽的事。从圣经里面我们也看见，这些人与上帝同行，生儿养女，他们也教育儿女，指导儿女工作的技能。比方说挪亚，挪亚在500岁的时候生了孩子，也许这是圣经记载上比较简单的，是不是在500岁那一年同年生了3个儿子，我们不很清楚。不过在创世纪第五章32节是这么记载。然后挪亚又活了400多年。那么当挪亚接受神的命令要到方舟的时候，大概是600岁。可见在这100年里面，挪亚教导他的儿女怎么样造方舟，怎么工作，怎么耕田。所以这100年里面，圣经告诉我们挪亚是一个义人，是与上帝同行。所以在挪亚与上帝的同行里面，他也教导儿女，他也做日常的家务，他是耕种，他是造房子，他是造方舟等等。从这些圣经的真理我们看来，家庭的生活包括结婚、生育儿女、教养儿女、教导儿女有工作的技能，能够谋生等等，这些都是神所喜欢的事，这些都应该蒙神悦纳的。为了这个缘故，我们要把家庭的生活的范围扩大。我们做基督徒仍然过日常的生活，而这些日常的生活仍然是神所喜欢的。不过有一样事情，在我们的任何家庭生活里面有3件事很重要。第一，我们的家要以上帝为根基，以基督耶稣为我们家庭的元首，以圣灵来管理我们家庭各分子之间的生活。除此以外，我们的家要依靠神过日子，任何家庭的问题产生，一定要带到上帝的面前，借着祷告、读经、家庭的礼拜，让我们可以建立一个合神心意的家庭。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用家庭当作传福音见证的所在。假如我们家中还有人没有信主，我们要求主给我们力量，为他们祷告，把他们带到上帝的面前，或者对邻居邀请他们到我们的家，给我们交通，分享圣经的真理，让我们这个家无论在什么地方可以为神做美好的见证。 有两篇的诗篇说非常的宝贵，这是关于建立家庭的诗篇，是诗篇127跟128篇。等一下我要念给你们听，让我们从这两篇的诗篇可以明白怎么样建造我们的家。
听众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晋身神学院，请继续留心听讲。
诗篇127篇，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你们清晨早起，夜晚安歇，吃劳碌得来的饭，本是枉然。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少年时所生的儿女，好像勇士手中的剑，剑带充满的人便为有福。他们在城门口和仇敌说话的时候，必不至于羞愧。128篇。凡敬畏耶和华遵行他道的人，便为有福。你要吃劳碌得来的，你要享福，事情顺利。你妻子在你的内室，好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你儿女围绕你的桌子，好像橄榄摘子。看啊，敬畏耶和华的人必要这样蒙福。用耶和华从锡安赐福给你，用你一生一世看见耶路撒冷的好处。愿你看见你儿女的儿女，愿平安归于以色列。这两篇的诗篇非常宝贵，如果你可能的话，把它写起来挂在你家中的墙壁上，常常诵读，可以得到很大的帮助。现在我要跟各位谈到社交的生活。第二，社交的生活。基督徒信主以后仍然活在世上，虽然基督徒不是属于世界，但是也不能离开世界。这是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第15:19跟17:14-16所告诉我们的话。当我们活在世界的时候，一定要与世界的人来往，同时我们免不了会受到世界各种潮流风俗习惯的影响，特别是时代罪恶的引诱或者试探。在约翰一书第2:15-16跟17就告诉我们，我们在世界上有许多的引诱和试探，有眼目的情欲，有肉体的情欲。所以在我们的社交生活里面，怎么样能够过一个出淤泥而不染的生活呢？我们还是要听耶稣的话说，要用真理使自己分别为圣。这是约翰第17:17所说的。同时我们要靠圣灵的帮助，脱去祖宗流传虚妄的行为，这是彼得前书1:13-18 希伯来书九章十四节所告诉我们的真理。这里所谈祖宗流传虚妄的行为，那意思就是说没有真实的价值的行为，或者是一些虚伪的仪式，不诚实的表态。在我们很多的风俗习惯，我们为了客套常常我们讲假话，我们有的时候很难过很不喜欢，但是为了应付人，我们还是强装欢笑。而且有的时候我们实在还没吃过饭，但是为了客气我们说吃饱了。这许多不大诚实的事我们应该尽量避免。还有一种很重要的社交的生活，就是那些虚名，为了名誉，为了声望而铺张，没有讲究我们实际的能力。好像在结婚的时候，我们实际的经济力量不能够大摆场面，就老老实实的做我们能力所做的。可是在我们的风俗习惯里面，结婚是人生的大事，哪里可以不大大的排场面，请很多的客人。有的时候为了应付这个场面，我们举债欠债，甚至好多年都没有办法还清。这是祖宗流传虚妄的行为的一种。做基督徒要讲实际，能力有多大就做多少的事。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三到十六节告诉我们，基督徒在世上要做光要做盐。这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不可能离开世界，我们也不能够过隐居的生活。我们在这么样的一些罪恶风俗习惯不诚实的社会里面，我们怎么样做盐做光去帮助他们？这也是圣灵借着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五章一到十四节所劝勉我们的。圣灵借着保罗在哥罗西书第四章第五节第六节告诉我们一些很重要的事。这里说，你们要爱惜光阴，用智慧与外人交往，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盐调和，就可以知道该怎样回答个人。这里指出我们几样社交生活的原则，我们要爱惜光阴，不要浪费我们的光阴。我们与世人接触的时间不很多，所以要好好利用。与人来往的时候要有智慧，选择人来往，与什么人来往，要多少时间讲什么话。所以下面说，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盐调和，然后知道怎么样回答个人的问题。当我们一个基督徒，我们有属灵的生命，有圣经的真理，这许多的圣经真理带给我们正确的知识常是世界上的人所没有的。所以我们基督徒应当有一些很正确的答案，在社会的生活里面回答各种问题的发生。除此以外，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十二节告诉我们一件生活的原则，就是要我们与外人来往行事要端正，这是很重要。我们行事要端正， 怎样就可以叫人认出我们是主的门徒？所以在是非里面，耶稣基督有好多关于社交生活的指示，在书信里面也有很多真的我们要求神给我们智慧，能够灵活的应用圣经的真理在日常生活里面。最后要跟各位谈到我们做国民当要怎么样的生活，这是第三。信徒虽然是神的子民，但是我们活在地上也是地上国家的国民。既然我们是一个国民，我们做基督徒就应该有做国民的态度和原则。圣经告诉我们，在罗马书第13章1到7节，告诉我们做国民的有三件要注意的事。第一，要尊敬国家的首长，还是国家的官员，因为他们是上帝的仆人。也许信仰不同，主义思想不同，但是他们仍然是上帝的仆人，在他们的岗位地位上，我们尊敬他们，等于我们尊敬上帝。第二，要尽做国民的责任，奉公守法，这是很重要。不能因为我是基督徒，我们可以做一些违背国家法律的事。第三样，要按照国家守定的纳税，维持国家的费用。当然有一些的国家好像定的税率不是很公道，那除非我们有足够的力量能够影响政府定下合理的税务，否则我们还是照我们做基督徒当尽的本分。在提摩太前书第2章1到3节，圣经教导我们要为执政掌权的人祷告，这样我们可以过一个平安的日子。假如神给我们机会参政，也应该参政。好像创世纪第41章，约瑟参加埃及的政治，解决埃及经济的问题。在但以理书2章到6章，也我们看见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借着祷告，借着神的恩典和所赐的智慧，解决巴比伦帝国所面对很多的难题。圣经还有许多的例子，好像以斯帖做了王后，也帮助她的丈夫怎么除掉国家里面的奸臣。我觉得这是我们做国民应有的生活原则。
听众朋友，今天就学习到这里为止。如果你对刚才的课程有什么问题，请来信和我们讨论。同时我们更预备了一本属灵书籍要送给你，欢迎来信索取。来信请寄到本电台通讯处，给陈达光先生收，给陈达光先生收。愿神赐福给你。